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上次提到一位智慧文学的人物约伯，我们说他是一位无语问苍天的艺人，因为这里讨论到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，为什么人会受苦，特别是一个好人为什么要容忍各种的痛苦。那约伯这一本书，它里面分开很多的段，有序幕，有三位朋友给他的辩论。我们上次就提到第二场的辩论，在第二场的辩论里面，我们发现约伯他并没有求天主解除他的痛苦，他一心只期待以这个生病的身体，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皮包骨头的身躯，来亲眼看见天主。念到这一段，就是在约伯第十九章里面第二十六节，真的叫人非常的动容。现在我们要进去的就是第三场的辩论。第三场的辩论就是在约伯书第22章到28章。这个第三场的辩论跟朋友的辩论，也就是最后的一场的辩论。在这里约伯明认只有神才知道智慧的所在。在第28章13节，诗高是在822页，经文是这样念：智慧的道路人不认识，在终生界寻不到他。深渊说他不在我这里，海洋说他不与我同浴。后面提到很多有关智慧的一些描述，他不是金钱财富才能够买到的。在最后的这个经文里面，就是28章的这个28节，提到看敬畏上主就是智慧，远离邪恶就是明智。显然我们看到约伯他的心境就是，我虽然不懂为什么一个好人会受苦，但是我仍然相信你上主。这个就是约伯所反映出来的一个敬畏的态度。现在我们看了三场的约伯跟朋友的辩论之后，我们要特别要了解约伯他的良心的声音是怎么样。这个就是所谓的约伯的自白。约伯的自白就是在约伯书的第29章到31章，这里可以看到约伯的心声，一个艺人的一个自我的告白。刚好第29章到31章反映了这个时间过去现在跟未来的不同，那我们也可以用三个不同的标题来做说明。约伯他过去他觉得他很幸福，就是约伯第29章所讲的。现在呢，现在是充满了痛苦，约伯书第30章。最后啊，第31章就是一个总结，他的自我的反省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第29章。这是约伯他怎么样了解他的过去。他认为他的过去是幸福的，这个也是诗高圣经的标题。诗高这样说，以往的幸福。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当他跟他的朋友来谈论来辩论的时候，他的朋友是用传统的现世报应的观点来衡量约伯。那么约伯在这种痛苦挣扎当中，他为了 辩白他的清白，他的无罪，事实上他也落入到朋友论点的一个圈套。一方面，约伯凸显夸张自己的功德跟无罪，另外一方面，甚至乎他冒用了只有神才能用的形容词，有一种自以为神自行判断善恶报应的嫌疑，也一种自以清白甚至乎是过于正义的嫌疑。现在也是我们翻翻这个第29章里面的每一段，都是提出来他过去的幸福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比方说在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在第一节有这样念，约伯继续他的言论，谁能是我是以前的岁月，像以往天主护守我的日子呢？等于说过去啊，他觉得神是护守他的，跟他同在。那个时候怎么样？我们看第五节，全能者与我相接，我的子女环绕着我。那个时候我以奶油洗脚，用奶油洗脚，当然这个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一种格言形容词，用奶油洗脚，依照圣经的讲法，福地就是流奶流蜜的地方，表示这个地方出产非常的丰盛。要是我们中国人的话，就说这个钱很多，好像钱把脚都淹盖了。在这个圣经里面，他说奶油又把他的脚淹盖起来了，有这样的相同的讲法。那表示他过去啊是那么的幸福，因为他做好事做得多。像在这个十一节，凡有耳听见我的必称我有福。十二节，因为我援助了呼救的穷人和无依无靠的孤儿。显然约伯他觉得他的未来，他的前景是光明的，因为他是好人，做好事有好报，那么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。这个就是在第29章所主要要表达的。刚才我提到，当约伯他这样凸显自己的无罪，夸张自己的功德的时候，事实上也有危险。他把一些过去只用于在神身上面的形容，把它据为己有，把它贴在自己身上，有自以为神的嫌疑。我在这里举出来两个例子，像在这个29章的第23节，经文这样念，他们期待我如望甘霖，张着大口如渴盼春雨。甘霖跟春雨按照圣经的讲法，是神，只有神才能够赐予的，换句话说，只有神，只有天主才可以呼风唤雨，带来风调雨顺。我们要是对照生命记十一章十四节，就念到，他必要按照给你们的土地，他必要按时给你们的土地降下时雨，秋雨和春雨，必使你们丰收五谷，新酒和新油。在圣地最重要的就是春雨跟秋雨，这些都是神所赐下的。在欧塞亚先知书第六章第三节也提到，让我们认识上主，让我们努力认识上主，他必定要像阳光一样出现，他要来到我们中间，有如秋雨，有如滋润田地的春雨。显然带来秋雨跟春雨是神的事情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呢？ 看到约伯把这种对鱼的期盼放在他自己身上，所以他说，23节，他们就是众人期待我如望甘霖，张着大口如渴盼春雨。除了约伯把这个带来风调雨顺这个能力放在自己身上，还有另外一个讲法，就是在继续的第24节提到，我向他们微笑，他们不敢相信，我和善的面容，他们必不放过。依照圣经的讲法，只有神，神的仪容才是人之所依所靠。像在圣咏里面就有这样的讲法，圣咏第4首第7节，有许多人说，谁能叫我们幸福亨通呢？上主，望你向我们显示你光辉的仪容。所以神的仪容就是人的所依所靠。在我们约伯这个以往的幸福这一段，我们竟然看到约伯他说，人们都在期待看到约伯和善的仪容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当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，他会夸张，会凸显他的功德，他的无罪，甚至乎有危险，他把自己以为是神，自行判断善恶报应，他当然是无罪，当然这个也是他的困扰，因为他的朋友觉得他是有罪的。事实上，约伯在这里就是把用在神身上面的形容词，春雨、秋雨，还有仪容，都放在他的身上。我们看了过去的幸福，这是约伯他的自白的第一点。现在我们可以看约伯他提到他的痛苦，就是他面对到的，现在那个时候面对到的是痛苦。这是在第30章里面的主题。第30章提到所有的不同的痛苦都聚集在他的身上。比方说在30章，他一开始就提到很多年纪比他小的人都嘲笑他，这是第1节。但现今年纪小于我的人都嘲笑我，这些人的父亲我都不屑列如列在守我羊群的狗中。等于说，约伯很看不起他们，很可能这些人是流氓，本来就是这些人是被驱逐出境的，没有留在团体里面生存的理由的。像在第8节就念到，这些人都是流氓的后代，都是无名氏的子孙，由本国驱逐境外的。这些人现在竟然变成讥笑约伯的群众，约伯比不上这些流氓，约伯怎么可能会接受呢？他是一个那么有地位的，那么有声望的一个好人，连这些人都看不起他。不止这样子，我们也看到他的处境也受到人身攻击，就是在第9节，经文这样说，但现今我竟成了他们的歌谣，做了他们的画饼，他们因为憎恶我而远离我，竟任意向我脸上唾唾沫，还用这个绳，就是皮鞭来攻击他。那么后来在12节，下流之辈在我右边起来，向我投这个石头，要摘一个石头。这些都是约伯受到人生的攻击的描写。显然在这里，约伯他觉得他应该 走出来这样的一些自己的处境，要申诉，唯一可以申诉的对象就是神。在第三十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，我们可以看到约伯第一次，就是在自白这部分，第一次走出来这种独白，打破了沉默的独白，他要跟神讲话，但是很可惜，神并没有给他回应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看第二十节，天主啊，我向你呼号，你不回答我，我立起来，你也不理睬。二十一，你对我变成了暴君，用你有力的手迫害我。这一段念起来是相当叫人动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三章书里面二十九到三十一独白书，只有这个地方约伯愿意离开独白，要找神来对谈，但是可怜的是神并没有给他回应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约伯这个自白提到过去的幸福，现在的痛苦，最后就是一个自辩，自我辩白，就是31章。这个自我辩白是他的安排是相当的有趣的。约伯列出来14个罪状，14个罪状约伯列出来之后啊，他都否定了，原来14个罪状他都没做过。为什么是 14？14 就是7的倍数，7象征圆满，包括所有人生的情况，等于说把它再夸张变成两倍，就是14。所有的人生的情况里面，约伯都没有犯罪。我们可以把这个第31章第一节到这个40节这14个罪况啊，我可以选择几个念出来。像前面提到注视处女，注视妇女，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所提到的。后来这个16节到18节拒绝穷人寡妇孤儿。后来这个以第24到25节以金钱为靠山，38到40爱惜土地等等主题。也许各位听众啊会发觉一个有趣的或者是一个特色，这些反省的项目啊，原来它的内容比十诫还要多。十诫并没有提到刚才所提到的所谓注视处女，所谓以金钱为靠山，拒绝穷人寡妇。约伯把他的罪状这个单列得比十诫还要细还要广，但是在那么细那么精确的标准之下，约伯还是无罪的，所以他要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另外还有表达一个关于这个报应的讲法，就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我将会下一次做一个说明，今天先讲到这里。